最近呢，在中国互联网上有一个热烈讨论的新名词，叫做急性暂时性的精神障碍。这是因为一起发生在南京的恶性撞车事件，肇事人被当局通报患有这种精神疾病，因此呢，刑事责任能力有所限制。结果消息传出，许多中国网民都质疑鉴定的依据是什么？这种暂时性的精神失常在美国法院的辩护里又是否常见呢？我们下面为您邀请到的是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节目主持人亚威，来为您介绍有关情况。亚威你好。
亚威你好，听众朋友们好。
我们知道这次的这个宝马案呢，可以说引发了中国网民很大的关注。那么现在出了这样的一个司法鉴定，确实也引起了很大的质疑。在美国的法律是如何来规范或如何来进行这一方面的鉴定呢？
美国也有类似的案件，不过它是在以这个精神失常这个大的框架下提出这个辩护的。那在美国刑法中呢，刑事责任往往和这个道德责任是联系在一起的。比如说，如果某人因为这个患有严重的精神病、妄想症啊，或者精神错乱，而完全失去了这种道德的这个选择能力，如果他是在这种情况下犯了罪，那大多数美国人是认为呢，如果把这样的人作为罪犯惩处呢，是不道德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小孩子了，很小的小孩子，还有严重的智障者，还有严重的精神病患者，他们不能被判罪的原因，因为美国法律不把这些人当作是承担道德责任者。不过话说回来呢，大多数这个被判犯患有精神病的这样的被告呢，被法庭判定是可以承担责任的，因为法庭认为呢，他们的基本的这个判断自己行为的道德能力，并没有说因为你患有精神病而丧失。
对，
所以他之间还是有分别的。
确实，那么这次在中国南京的这起案件，这个肇事人当时开车的时速高达195公里，那么现场撞上了这样汽车，然后导致两人当场死亡，是一个非常严重。很多人甚至从现场的录像画面看到，觉得难以置信，会有人开车开得这么快。那么像这种以所谓的精神疾病来作为他的辩护的理由，在美国这样的一个辩护，它成功的几率有多高呢？
使用精神失常辩护呢，这个很少使用，而且呢，成功率也不大。据说呢，在这个所有的法庭案件中啊，不到1%的案子是使用精神失常作为辩护，而且呢，成功率大概就是26%左右，这样的一个几率呢是很小的。那么大多数的情况呢，都是就是在辩护中是不成功的。
那么除了这种所谓以精神失常来作为一个辩护的理由之外，通常在美国的刑事案件的辩护案件当中，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司法鉴定或其他的一些条件或一些理由吗？
除了精神失常这个辩护理由呢，美国那个刑事案件中还有一个非常常用的规则呢，就是叫做能力减弱规则。什么叫能力减弱？比如说被告被判有罪，或者是他承认有罪以后，他可以向法官说，我是受到酗酒啊，或者是吸毒，或者是过多糖分的限制，受到这些控制，所以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我就犯了罪。那么这样的一个这个辩护规则呢，也使用的人呢也有。那比如说在这个爱达荷州呢，有这么一个白领啊，他一向安分守法，那么突然有一天呢，就是喝了两杯饮料以后，就是异常的闯红灯，并且撞了两个人以后畏罪逃跑。那么他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说呢，他有一种罕见的这个双重人格症。那因为喝了饮料里面有过多的咖啡因，导致他行为失常。那奇怪的是，法官也认同了他这个辩护理由，那么宣告他无罪。但是呢，就是说你必须接受健康治疗。所以除了我们说的刚才精神失常以外，还有这样的一个规则经常使用的。不过很多专家提出，无论是精神失常辩护规则也好，还是能力减弱规则也好，那么在美国刑事辩护体系中，作为刑事被告，他在法庭上一个抗辩的手段，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。
是的。那么也因此，为什么这个案件现在在中国引起这么大的关注，就是大家对这个司法鉴定存有很大的疑虑。我们谢谢亚威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。